来开始咱们今天我们的查经，我们一同来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主啊，我们再一次奉着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也是行事的神。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记录在圣经里。主啊，你也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做出让人无可推诿、无可否认的伟大的见证。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不再迷茫。主啊，你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得以更新。主啊，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你的话。主啊，我们深知道你的话其实远远超过我们通常心中所以为的那种样子。主啊，虽然这里是简单的文字，然而这里边所蕴含的信息，主啊，唯有你的圣灵打开才能发出亮光，使我们明白其中的奥秘。正如你经上所记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眼未曾见，耳未曾听，甚至心从来都没想过的。主啊，这样的奥秘凭人自己的智慧无法理解。主啊，我们唯有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空空的器皿。主啊，让你自己的圣灵的光照进我们里面，使我们的里面的黑暗就不再存在，因为有了你真理的光，有了你生命的光。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把我们中间曾经先入为主的那些世俗的东西，属老肉体、属老亚当的东西，主啊，你帮助我们把那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把那些东西彻底的否定抛弃，然后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重新建造那属你的、属光明、属真理的生命。主啊，你今天再一次向我们施恩怜悯，我们共同屈膝敬拜。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感谢主，感谢你，你也是属我们的。主啊，何等美好，愿以下的时间我们共同在你里边蒙恩得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的，主啊，愿你宝血厚厚的遮盖，你是我们的中保。主啊，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在里面，在你里边已经得了自由。主啊，就愿你的灵也在我们中间得以自由的运行。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门。
好，这个上次呢，咱们把这个第三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学习哈。因为第三章呢，其实内容很多的，我们并不能把它非常深入的、完整的、完全把它全都挖出来啊。但是从第十八节往后的这经文呢，我们在没有进入第四章之前的时候，咱们稍微回顾温习一下啊。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呢，都是讨论关于教会里出现了嫉妒纷争的事儿，是吧？面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保罗没有就事论事，我们相信这是圣灵的启示啊，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呢，这个先把这个合一的问题放在一边啊，先把这个问题的根本提出来，那就是说，为什么产生分裂呢？啊，为什么产生嫉妒纷争呢？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在基督里更新。那么基督生命怎么在基督里更新呢？就是原来我们没有更新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属世界的。保罗说，那是你们到今天啊还在嫉妒纷争啊， 这个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啊，岂不是属肉体的吗？啊，所以呢，保罗说，你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啊，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叫救我死去，然后让基督的真理生命在我们里边做主。那么只有透过这个过程，更新的过程，人变了，这个合一的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也就是说，解决这个纷争的事儿，必须要解决纷争的人，把这个人变成不纷争的人了，变成他是一个相爱的和平的人了，那这问题就解了。那，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出来啊，说你们千万不要像世人一样自以为是，对吧？自己觉得自己有一套，那一套不行啊。所以呢，在第三章的第十八节这里说哈，人不可以自欺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这个最大的自欺呢，就是人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行啊，这是一个最大的自我欺骗啊。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啊，自以为自己觉得聪明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啊，要承认自己实际上是什么都不懂的啊，然后呢，好成为真正的有智慧的。那么真正的智慧不是人自己产生的，是神所赐的。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嘛，说我们人不是嘛，是吧？人若自以为是，那你就没法接受从神那里来的了，是吧？人只有觉得自己不行。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哈，我们不是变成小孩子，而是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是吧？那什么样子呢？那就是谦卑受教啊，啊，那就把自己变成一张空白啊。啊，这个我们自己如果觉得自己很有一套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再接受从神那里来的呢？啊，那么最多呢，我们觉得这是我们里边的那一套里边的一个补充或者提高，是吧？其实不是的，神要把我们里边原来的那一套啊，全部的、通通的，就像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一样啊，全部拆毁，全部抛弃。然后全部重新建造，必须是这个过程，是吧？没有这个过程，其他的用咱们现代话来说都瞎掰，啊，没用的。所以说，因这世界上的智慧啊，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对吧？那么这个世界的智慧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世界的智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的智慧和这个世界的智慧。最根本的差别，啊，最根本的差别，它彼此不容，彼此啊这个矛盾。那么这个差别关键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啊，当然，以谁为中心啊？这个神的智慧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的智慧以自己为中心。关键还不在这里，神的智慧的关键，它是以爱为本的。啊，它是以爱为本的。既然是以爱为本的，那就是它是公义的，它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的。但是呢，人的智慧是以自私为本的，因为人里边没有神的爱了，啊，所以以自私为本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啊，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人的智慧的根本啊！所以我们以为神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我们怎么能为别人去死呢？是吧？我们怎么可能是爱人如己呢？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过那个《走向共和》啊，中国拍那个电影啊，当时孙中山呢就送给这个袁世凯啊。一个挂盘啊，一个盘子，挂在墙上的。那么这个盘子上面刻了两个字，叫“博爱”。袁世凯看了这个盘子就觉得好可笑， 人怎么可能博爱呢？是吧？你别开玩笑，是吧？我们争权夺利都是为了自己往上爬，是吧？都是为了自己，掌权统治别人，剥削别人，怎么可能博爱呢？那博爱，那我们还打什么仗啊？是吧？博爱还搞什么？这个争权夺利啊，是吧？所以他不能理解啊。所以到了最后呢，袁世凯还是，做了几天的皇上啊。他不能理解。所以，从神来的智慧，世人感觉到愚蠢。那么从世界来的呢，上帝才真正看的是愚蠢。而这里边谁是真正的愚蠢呢？那当然是世人是真正的愚蠢，对吧？所以彼此相斗没有赢家，啊，只有彼此相爱，就是双赢或者共赢，对吧？这个道理只有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知道，他掌握。那么人作为一个被造的，被罪污染的这种生命啊，他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只能凭着信啊，在神面前，中国人说吃亏是福，吃亏怎么可能是福呢？那么这里边我们似乎体会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让别人的时候，哎，好像那个结果得到别人的信任、接纳、尊重，哎，可能还挺好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从中啊。总结了一句吃亏是福。其实这个吃亏怎么可能变成福呢？这个只有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以爱为本的。当他看到一个人自己吃了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掌管公义怜悯的上帝，他来报答你，这个吃亏才变成福啊。如果没有这个，你吃亏就是吃亏啊，怎么可能变成福呢？是吧？所以世人虽然说吃亏是福，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吃亏的，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神的掌管啊，没有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些法则，我们今天一切的讨论都失去意义。所以在这里呢，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要知道人不是自己啊。不是真理的本体，不是全能的，不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转移的，啊！所以圣经上说了啊，说你自以为聪明吗？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了，你的聪明真的是很傻的。你把自己的聪明放在一边，你好好的去接受神的智慧，那就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了。啊，保罗说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主啊，叫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什么诡计。那么这里边也就是说，圣经变相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的智慧都是诡计，都诡诈，是吧？害人害自己，是吧？彼此相争，是吧？这个咱们说渔翁相这个渔蚌相争啊，这个渔翁得利，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争斗是最愚蠢的事情，是吧？所以又说啊，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是吧？所以呢，下边就说了啊，无论是谁啊，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啊，都不可拿人来夸口，任何人啊都不知道夸口。下边说一句话，他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把一切赐下来啊，使这一切存在，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圣经上说，天使都是。复义的灵为蒙恩的人来效力的，是吧？所以保罗说，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彼得啊，就是基法，这个都是为你们， 就是神设立这些做什么呢？啊，是为了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啊，教训我们，提醒我们，啊，为我们祷告，鼓励我们，引导啊，教导，是为我们的啊。所以世界啊，这个世界设立为我们的，给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过程，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丰盛丰富起来，啊，甚至于撒旦魔鬼也是为我们的。啊，让我们从对比里边知道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撒旦是怎么奴役我们的，是吧？这个知道神的义是怎么回事，知道撒旦的邪恶败坏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从甚至允许我们犯罪跌倒，让我们从中来体会啊，或生或死啊。这个生，我们生两次，基督徒啊，在肉体里边生一次，在圣灵里边生一次，或死，我们但愿我们只有，从这个亚当的时候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是吧？但愿我们只有一次死，就肉体的死，我们的灵永远活着，啊，将来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啊，像基督那样的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啊，我们一同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也是为我们，是吧？为要使我们把这个被撒旦污秽的、被救我污秽的这个生命，要有一个结束，有一个告别，啊，包括这个被罪污染的、污染了的世界，我们最后都有一个告别。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入永生啊。所以说，或现今的事，啊，或将来的事，全都是给我们的。都是为我们的，是吧？所以保罗写这些话，使我们明白，神在这一切的里边安排这一切的事情，原来都是为我们。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啊，使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啊，就是使我们能够啊知道啊这个这么伟大的事情，啊。然后呢，说你们是属基督的，啊。是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啊，啊，预备自己将来基督要来迎接我们的，啊，迎娶我们的，啊，要把这个，准备好啊。我们是属基督的，然后基督是属神的，啊，所以这个关系呢，弄清楚，啊，然后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格局是很大的，啊，使我们了解这里边啊教会。啊，了解世界，了解生死，了解现在和未来，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图画太大了，所以我们只有深深的体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建立好啊我们今天的立身之本呢，啊，使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啊，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到底在哪里啊？说我们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啊？那目的何在啊？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弄明白。好，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啊，借着基督纷争啊这个现象，使我们了解将来到永世的国度里边不再有基督纷争了。那么，神是透过什么来使我们将来到天堂里边去的时候不再基督纷争呢？啊，就是透过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个生命的改变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把以自私为本的生命把它钉死，然后得到以爱为本的生命，那这个在真理原则里边得着自由的那种生命。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啊，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一切的属灵的事情，我们就得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与基督的性情有份，这样就是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丰丰富富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最后就是有了博爱的心啊。所以从信开始啊，这个然后呢，最后就是有了信要加行为嘛，是吧？有了行为加知识，有了知识加节制，是吧？有节制加忍耐啊，有了忍耐加前进， 有了前进者加爱弟兄的心，最后就是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是博爱，是吧？就是基督那样的爱。有了这样的生命，就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那抛弃的是什么的生命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那样的生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一切神创造啊，这个设立教会，或生或死，或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这件事儿啊，为了成全我们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愿咱们在这里边呢能够清醒，能够明白啊。好，现在我们呢就进入到第四章。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呢，就是保罗把自己啊，把他自己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啊，让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使徒他们是怎么样来在这个真理上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啊，而让神的生命真理透过我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第四章呢，就是保罗啊，他以自己的亲身的例子来做一个榜样性的分析，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如何是生命更新啊，然后他对待哥林多教会，对待这个众人啊，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这样写啊，这里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举例和补充说明。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看啊，这个先把它读过去啊，我们这个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哈。
当以我们为基督的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职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呢，就把这个第四章啊，一共21节的经文呢，先把它读过去了。那下边我们啊，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一章经文。那么在第一节里边，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节啊，就是说它是后边整个分析的一个提纲啊，这是圣经写作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特征吧，就是说它一开始啊的经文里边呢，它就把这一段要探讨的主题先拿出来了，然后呢他接下来按照这个为核心啊，按照这个信息为核心，然后他围绕着核心呢来展开讨论的。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说啊，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呢中文翻译的也很准确啊，就是执行事务的人啊，执行事务的人。那么人应当以我们是谁呢，就是这些教会领袖啊，就是当时的使徒。其实这个亚波罗他虽然不是使徒啊，但是也是当时具有教师功能的，做教会带领教导服侍的这样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的事情啊，他们呢就像这个保罗一贯的称呼自己啊，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呢，他的重点强调的是他属于，他没有主权啊，就是原文是奴隶的意思哈，他没有主权啊，他完全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行事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关系啊，身份所定的啊。他说这里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啊，这个保罗他借着说啊，我们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件事情哈，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是吧？然后有求于这个管家的呢啊，或者是有求于这个执事的呢，他最重要的事儿是他的忠心，是吧？好。下边呢我们先不讨论往下啊，先不往下走，就这两节经文，我们对于教会领袖的身份，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教会的带领的服事，或者我们这些啊在教会里边稍微有一点带领执事这个身份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现在看看教会里边的对于这些当今啊我们的文化，教会文化，我们是不是 把传道人，或者传道人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耶稣基督的执事呢？如果是，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身份呢？对吧？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讲，比方说一个教会需要牧师啊，他们牧师不管是出了问题啊或者怎么，反正总之教会没有牧师，那么现在他们怎么办？很实际的问题，对吧？弟兄姊妹说说怎么办。那么我提示一下，教会首先要给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教会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给这个牧师有一个定位，牧师是什么？那么教会没有牧师，原因在哪里？教会需要牧师，牧师从哪来？要符合什么标准？这些问题我们透过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有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对谁有忠心啊？
对上帝，
对主有忠心，对吧？
嗯，
啊，因为是基督的执事，所以他要对基督忠心。好，咱们现在可以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些公开的文件，包括什么呢？包括聘牧的条件，啊，包括我们请一位特别的讲员来传讲，在某一种聚会上啊来传讲信息，我们登出去的广告里边的内容，那是反映了教会对这一些工作的那个认知价值系统，是吧？他要高举什么，看重什么，都在这个里边暴露无遗。那么好，现在呢，我们看教会要去找一个牧师，教会是谁呀？牧师是谁呀？现在我们是怎么做的？弟兄怎么那么沉默？现在我们怎么做？教会需要牧师怎么办？
聘请一个。
好，聘请。啊，我们聘请。那么在聘请的时候，教会是什么身份？牧师是什么身份啊？
教会是神的家，牧师是教会的管家，也是上帝的仆人，
是教会属灵的带领者。
那怎么聘请呢？对，我们是不是，咱们客观的说啊，通常我们聘请的时候，我们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公司，牧师就是一个雇员，是不是这样？
错。
然后教会就给牧师定一个工作的标准，然后教会给牧师发工资，签合同，然后呢，牧师就要根据教会的要求来做教会要求他做的事儿， 现在客观事实上是不是这样？这就是现在的聘用关系。
是的，
这就是现在的聘用关系。所以这里边的长执会、同工会就是老板，对吧？然后呢，牧师就是他们的雇员，所以呢，他们按时候要给牧师评估，给牧师续聘，是吧？
嗯。
那么这里边还有基督的份吗？
没有了。
没有。
没有了。
基督在教会里边有份吗？基督在牧师身上有份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都没了。
嗯。
都是属世的。
所以如果我们刚才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有了需要怎么办啊？他应该向神去要嘛，向主去要啊。
对。
那么一个正常情况下，这个牧师到这个教会来，他应该是怎么来啊？他不是这个教会自以为怎么样来聘这个牧师，而是他是耶稣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师的管家，他应该是被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个教会里边来才是，是吧？
对。
对。
那么他有没有资格做牧师？那谁说了算？
神。
那是神
说
了算。
那是基督说了算，是吧？
是。
基督知道他要牧会的标准是什么，是吧？
对。
可是现在呢，不是了，现在是教会说了算了。
嗯。
是吧？教会定标准了。
嗯。
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标准里边，聘牧的标准里边，我们很少看到这个牧师要对神忠心，是吧？这个牧师是被神所招的，啊，这个是基督差到我们中间来的，你很少看到这种文字在里边，都是要求什么？多少年的经验啊，是吧？什么什么文凭啊，是吧？这个要有会什么什么语言啊，啊等等等等的，是吧？要尊重教会的章程啊，啊服从教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遵守教会的传统啊，是吧？是吧？就是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你看看和圣经的概念差了十万八千里啊，是吧？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世俗，是吧？这个完全是世俗的一套东西。我们当年不认同，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世俗的公司啊，是吧？我们自己在这儿搞巴别塔了，是吧？塔尖上，是吧？就是这些长执会的人呢，是吧？长执会下边就是牧师啊，长执会拿着牧师来忽悠会众，是吧？然后来搞一个教会宗教公司，其实本质上就这么回事儿。是吧？可是信仰的本质啊，它的原则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人当看我们啊，看我们是谁啊，是基督的执事啊，你不能成为教会的执事，他是基督的执事，是吧？他是向基督忠心的，是吧？要他的是有忠心啊，他是要向基督忠心，他才能奉着基督的旨意来带领教会，按照基督的旨意做事儿。如果不然的话，他就向教会忠心，他就不能向基督忠心了。人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啊，是吧？所以他向着这帮长执会忠心，为了得那份工资，他就没有办法按照基督的旨意来行事，他只能按照长执会的要求，怎么忽悠人来，怎么增加教会的奉献，是吧？怎么去关心关怀会众，是吧？所以这一个有没有真理，有没有对神忠心，那个都是必须要放在非常次要的地方才行啊，是吧？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做啊？所以在当今的这个教会环境里面，圣经的神的旨意根本无法实行下去啊，是吧？整个秩序全错了，是吧？有些人说牧师也是人嘛，是吧？他需要接受监督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谁监督啊？ 那当然会众监督啊，那会众根据什么标准来监督啊？那当然是根据会众自己的标准啊。那么当会众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牧师的话，那是基督的标准怎么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经文啊，咱们做了这点分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明白圣经的这些原则呢？
明白了。
接下来啊，这个基础打定了以后啊，这个基础定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说了，我被你们论断啊，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这里边连续出了三个论断的问题。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在乎会众对他的论断，也不在乎其他的人的论断，那他这个牧师还能做吗？这个传道人还能做吗？对吧？这论断是什么？就是评估他嘛，是吧？保罗说我不在乎被你们怎么评估，你们怎么来评论我，我这个不重要。哇，这还得了啊，是吧？然后被别人评论，我也认为是极小的事。他说我连自己都不评论我自己啊。弟兄姊妹，为什么？
只有神才能够评估人。
因为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人看不到心，所以人做出来的判断，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判断可能也是不正确。
主还没来，主是判断的一切。
接下来啊，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啊，判断我的乃是主。这里边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今教会聘牧制关键的问题在于标准啊。保罗他说，我为什么他会说我被你们评论，被你们judge 啊，这个判断，这个论断就是 judge， 被你们所审断、审判啊，评论、评估啊，我无所谓啊，这个我以为是极小的事儿，你们怎么看我极小的事儿？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保罗是不是很骄傲？哇，别人教会对你的看法，你都弟兄姊妹对你的意见，你都看得无所谓啊。这要放到今天，这还得了啊？但是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众人对保罗的论断，他的标准是不对的，是吧？所以众人的标准和基督的标准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这不当然是不一样嘛，是吧？这问题的关键啊。所以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基督的标准和我自己的标准也不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能听他的判断，不是说我自己来判断我自己，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怎么样，那不行的。只有他，因为他是主，因为他是真理，因为他是标准，他怎么评论我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吧？所以在这才说评论我的乃是主啊。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位分与关系，他是主
你不是主，我也不是主，他是主，所以他有这个权柄了。第二就是说，你不是真理，我也不是真理，他是啊，是吧？所以他是权柄了，他是标准了，所以他评论才管用了。所以作为会众来讲，这个牧师到底好与不好啊？关键是神对他是怎么评论啊？不能我认为他好还是不好啊，是吧？是神对他认为他好还是不好，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吧？可是今天呢，我们看看撒眼看看咱们实际的教会里边的光景是不是跟圣经背道而驰呢？
是的，
是吧？这就是教会今天走向没落，是吧？走向衰败非常重要的原因，人太自高自大了，人太觉得自己是我们的意见多么重要了，是吧？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评论我自己啊，是吧？唯求忠心他向他啊，他对我怎么看？所以这是一个思维方式，是吧？我今天做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我得看看圣经怎么说。这个因为神的心意都写在圣经里边嘛，是吧？那么神对我的呼召和托付啊，到底怎么说，这个才是我们评论的标准啊。所以别人对自己怎么评论，自己对自己怎么评论，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是吧？那我们自己对主是不是忠心啊？还是我们只是做了个表面现象叫人去看，实际上我在里边搞另外一套东西呢，是吧？有多少今天的所谓的教会领袖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来搞自己的事业，是吧？搞自己的成功，追求名誉地位、金钱、权力，是吧？有多少是这样的呢？而内心里边真正向主忠心啊，真正的是把这个金钱、地位、权柄同钉十字架的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忠心传讲主话的人，有多少呢？是吧？咱们不敢说咱们怎么样啊，至少咱们认同这套系统啊，圣经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观念我们要认同啊。如果这个我们都不认同了，我们搞另外一套东西了，那我们还是教会吗？是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的话可能不好听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实际上我们打着教会的旗号，实际上我们在搞世俗啊，我们在走世界的道路，是吧？根本跟基督无关啊，只是有个名而已啊。当年的哥林多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会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是吧？我们如果是真正认同我们是基督以他自己的宝血重价把我们赎回的，是吧？我们是属他的，是吧？教会是属他的，牧者也是属他的，长执会都是属他的，那我们的心态就要把世俗的那套东西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基督让他的真理在这里做主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是的，
感谢主啊。
是的，
求主怜悯我们哈，咱们查经不是为了只是学一些头脑的知识，我们用圣经的光来回照一下咱们现实生活里边，我们现实教会里边的情况。如果那只是个大道理啊，不能实也不能用的，咱们还在这里花这功夫干啥呢？好，已经还有几分钟，十一点了哈。咱们在这个开头呢，咱们先到这儿，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因为一到四啊是理论，下边说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才会谈到这个结论的问题。咱们先把这个前提先把它搞定它，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啊，保罗在他具体的服事里边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互动的。好，我们休息一下。